这首歌不是这封信写的说发姐亲戚，发姐，我上个星期跟朋友去酒吧，然后喝到后半夜的时候，我跑去上厕所。男厕所你也知道，隔壁站着都能看得到。结果我隔壁站了一个黑鬼，他往我那里瞄了一下，然后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走开了。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哎，这个题有点超纲啊，我怎么说呀？调一下窗口。谢谢有牙之声歪的歌姬出清。其实我虽然没有去过男厕所，但是我设计过男厕所。男厕所不是都有挡板的吗？什么？就是每一个那个小便池旁边都有一个挡板，那个挡板差不多有60-70厘米吧，就是他得这么侧过来，这么看才看得到你啊，对不对？难道你们那边都有挡板的吧？挡板挡不住，我靠，这么屌，没有挡板。黑人高，黑人一般吧，没有很高了。但是绝大多数那个外国人都比中国人高，就是不可能没有挡板，那不是很伤人。而且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东西才不会车速过快。我给大家讲一个老段子啊，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黄种人，一个中国人跟一个非洲兄弟是吧，遇到了，在厕所偶遇是吧，然后他们之间在嘘嘘的时候也没有挡板是吧，然后他们就心中默默的比拼了一下，然后那个中国小伙子就说：“咦，你那上面怎么纹了一个蛙，是吧 ？WA 是说哇，好厉害的意思吧？”然后黑叔叔说：“不是的，是吧？他。”运了一下功，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句子，叫做 Welcome to America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然后黑人叔叔又说，咦，你这上面为什么写了一个之字，是吧，是你的前女友吗？然后这位中国小伙子当时就念了两句诗，是吧，哎，你们练吧，是吧？我有点，我有点怂。知啊，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听之任之的知啊。所以还是我们赢了，对不对？大家不要太自卑。听不懂就算走，我们去下一题吧。谢谢咸鱼翻身终有时的高级车钱。太暴力了吗？ 不懂的都是乖孩子。不懂的你们可以内部交流一下，我不做过多的解释了，免得一会儿超管是吧又来敲门。下一封邮件，谢谢怕痒的呆呆兽的飞机。哇，这么长。亲爱的发姐你好，我超喜欢看你直播，第一次发邮件，邮件是让我很烦，可能有点长，写的不好见谅。是这样的，就在我发邮件之前，我和我妈吵了一架。当时她说我的什么姑婆的孙子满月了，要我去吃饭，我当时一口就拒绝了，我说不关我的事儿，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又不认识他，不去也罢。这不太好吧，是吧？亲戚之间有时候必要的社交还是需要的，不认识就不去了，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呢？然后他就发火了，就开始骂我，说我不重亲情。后来还说什么不指望我会报答他之类，我当时也不觉得我理亏，我就跟他大声吵起来，后来他就哭了，那时我心就已经软了，但我始终认为也就是一顿饭，去不去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也和那什么姑婆不熟，一年也许才见一次，我也不想去了尴尬，所以嘴上一直倔着。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去不去倒不是关键，你可以你妈去了叫你带个红包呗，你就让你妈带个红包，包200块钱是吧，说哎呀工作太忙是吧，加班临时出差，就是你人不去，你红包带到了也算是一就是敬个礼仪吧是吧，总不能就是说啊我跟你不熟所以你的事情关我屁事，我觉得不太合适，毕竟还是亲戚。然后他说，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意外去世了，我妈扛起了这个家，在我心中他很坚强很伟大，虽然我平时和他也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把我养大的，我又怎么会忘恩负义嘞，所以当他那样说的时候我也很受伤，看到他哭我眼睛也湿了，后来奶奶劝架，这件事才告一段落。我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不应该让我妈哭，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憋屈。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我有很多亲戚，但是我很早就看到这个家族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我早就感到厌倦。哎，其实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呀，是吧？除非是孤儿嘛。但是就算是孤儿在福利院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啊，是吧？我这比方可能不是很合适，你们懂就好了。谢谢洛小鸡的飞机，谢谢一颗赛艇送的飞机，谢谢发发应该有18岁吧，高级车青。老一辈都不和，我们年轻的更是生疏，虽然每年过年都会聚在一起，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一些人的名字和辈分，见了也只是笑笑点点头然后就玩手机，年年如此。我妈经常说我高傲，说有这些亲戚以后有麻烦可以请人帮忙，但也许是由于家庭的原因，我很早就学会独立，有很强的自尊心，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会低声下气求别人，我有手有脚又不靠这些亲戚吃饭，熟不熟我根本不在乎，但是我绝对绝对不会忘掉我妈以及我关心的人，这是我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也无法理解我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这件事最后以我的妥协告终，去不去吃饭是小事情，但这次吵架后果是很严重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类似的原因，我两三年前我和我妈吵过，那时情绪也没失控，是我说错了话，我后来也道歉了，但这次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见面估计又是一句话不说。我能想象之后一段时间内我和我妈是没什么话好说了，弄不好还会再吵起来，我要怎么办？发姐怎么看那些渐渐疏远的亲戚？惹了这么多的麻烦，我还要坚持我对亲戚的看法吗？按照惯例，祝673七三收视长虹，发姐越来越美。希瑞斯代麦。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亲戚都已经少很多了吧，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嘛，到了后来再过20年，再过30年、40年、50年，大家都没有亲戚了，除了爷爷奶奶，就没有什么姑姑婆婆、婶婶、大姨那些了。哦不，现在开放二胎了，还是有。但我觉得他这个有点太叛逆了吧？我猜他可能年纪不是很大，因为就是说到底，也就是孙子满月去吃个饭。满月吃饭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是吗？就不是说他孙子今小学3年级月考得全班第一，请大宴宾客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很合情合理嘛，是吧？就吃个饭，你不想去吃你就说哎呀，这我包个红包是吧，妈，我要留在班里那个公司加班，或者你如果上班了就说这周公司加班是吧，走不开是吧，你实在不想去吃的话，或者说你在上学，你说马上要参加考试了，我要复习，这种理由对家长来说是非常管用的，他们一听就再也不会惹你了是吧。但你不用表达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呀，就说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嘴上怎么说，这不是傻逼吗，对吧？我很早就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宇宙真理，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做自己是吧这回事情，不是说一切都要按照你的性子来，你可以这么想的，你不能这么做。你花200块钱或者你买一顿饭的宁静，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你不想去可以，但是你不能说哎呦去什么啊，我觉得我又不认识他，怎么样？亲戚之间有时候还是要走动一下的。你不说要靠那个亲戚，人家也没说要靠你什么的。有些时候想法不要太极端了。不是说亲戚之间有来往，就是为了日后好互相帮忙是吗？或者说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靠着他们，也不是这样的。哎，我现在反而觉得有时候走亲戚很有意思，真的，就是觉得人情百态 very interesting。 小时候不懂这些，就觉得啊不要耽误我玩游戏，有时候但是长大了觉得观察别人很有意思，但是别人可能觉得观察我也很有意思是吧。看看这个姑姑那个婶婶家里怎么怎么样是吧，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而且你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你一个小辈子，你一个小辈儿，你去别人家里也不用干什么，大人才是烦恼的事情，你知道吗？大人逢年过节又得给红包对不对，你去别人家里还得提点东西，什么酒啊，什么烟啊，什么水果啊，得提一点吧，是吧？你就出个人就行了，是吧？然后带上你的手机、充电宝以及流量卡，打个招呼，领个红包就在那里可以
可以开始玩手游了，吗？你为何要如此抗拒呢？没有必要是吗？烦恼的是成年人。我觉得他妈妈可能伤心的是，这么点事情都叫不动是吧？以后还能指望你什么？女性啊，是一种比较情绪化的动物，我不知道别的人是不是这样啊。就是他们有时候你觉得我操，怎么这么点小事儿哭得这么厉害？我不就是给了你一耳光吗？是吗？又没把你的鼻子打歪，为什么要哭呢？对吧？实际上很多事情，女孩子就是积压在心里，然后遇到一个爆发点就撑不住了，知道吗？有时候，比方说有一个女孩子是吧，常年加班，很辛苦，压力很大，然后家里条件也不好，或者怎么怎么样哈，同事关系也很紧张，然后有一天她端着盒饭走在路上，摔倒了，盒饭洒了一地，是吗？然后她在地上哭了一个小时。有时候他并不是为了摔跤哭，也不是为了盒饭哭，有时候就是积压的那种压力啊，哎，积压还有说钱要加呢，就是那种累积的压力到了一定程度，他就一根稻草就翻车了。真的，你想想，你看这位楼主嘛，他说他妈妈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他妈妈把他养大，是吧？那其实两个人养一个孩子已经很辛苦了，更别说一个单身母亲是吗？平时应该非常的繁忙吧，又要上班还要带孩子，孩子还不是特别听话是吗？这回叫你去那个吃个饭，你还百般不愿意，他肯定很伤心了是吗？我也好久没去走动亲戚了，没什么，他们都不叫我，你知道吗？我妈以前就是他们会叫上我小一辈儿，现在都不叫我们小辈儿了，觉得我叫不动，你知道吗？他们就自己几个兄弟姐妹，就我妈跟我舅舅舅妈什么的，过年聚个会就完了，以前还要叫我们，现在都不叫了，什么不跟我们玩了，你知道吗？我现在还有点小失落呢。我去年也不是去年嘛，就今年2月份1月份春节回去，我说我妈妈呀，什么时候我们聚餐呢？每年不是春节都会有个家庭聚餐吗？我说啥时候有聚餐啊？她说已经吃过了。我说啊，我说不是还没春节，她说提前吃了。以前我爷爷就是外公嘛，我外公还在世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饭啊，待两天。但外公去世了，我妈也不带我们玩了。看下一封邮件。老人走了，真的很多时候大家都不会聚在一起了，少了一个牵头的人，有点像那种怎么说呢，斯塔克是吧，小玫瑰之类的，有一个家族的最大那个什么 Tywin 啊是吧，大家就少了一个聚在一起的理由。以前是每年去看一看长辈是吧，去看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现在就各自玩各自的了，有点感慨。 也说不好。我以前觉得过年，小时候觉得过年巨有意思，因为每次过年的时候，我妈就会笑嘻嘻的跟我说：“哎呀，这几天我就不骂你了，是吧？好好过年吧，是吧？年过完了，我们再回到正轨。”那几天她都不会催我做作业，全家都处于一个莫名其妙的欢乐状态，然后会一起到外公外婆家里，是吧？然后每到家出每个家出几道菜那种，做很大一桌子菜，然后大家也像模像样的什么敬酒啊什么。那时候我很讨厌去敬酒，那时候我是一个大家庭嘛，是吧？我妈那一代有六个，五个舅舅，一个女儿，就是我妈老幺。然后这六个家庭都要依次去向我的外公敬酒，我那时候特别反感这个事情，因为我很内向，我对着十几个那种长辈，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又觉得自己很不酷，你知道吗？很蠢，这不知道说什么。我就说过年好，鸡年大吉。但是我外公并没有活到七年，上一个鸡年倒是有。哎，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事情了。那时候很反感，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感慨。谢谢一个三个五个的高级车群，谢谢策那孙贼开通的自觉，是策那吗？这个邮件说的是十分想让发发看到，发发你好。在微博上无意看到这两条微博尴尬地排在了一起，可以请你就网红偶像与自拍之间有多大的联系谈谈你的看法吗？谢谢发姐，祝你永远十八岁，永远爱我脸。哎呦呦呦，哎呦呦呦，脚痛，哎呦，哎呦呦呦，干啥？这什么？一个月了，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自拍，怎么配当网红？这美女是谁？其实网红不一定非要发自拍。你看那个什么回忆专用小马甲，就不发自拍。但是我看这个微博跟你们看的不一样，是吧？就很奇怪，为什么你点，就是我发了自拍你不点赞，六六没有发自拍你就要点赞呢，是吧？你这是不是有失公正啊，是吧？我拍照拍了一个晚上， P 图 P 了两天，换不来一个赞吗？啊，人家发一句话你就赞，你这不是就是带动不好的风气嘛？以后大家都不发自拍了怎么办？这等于你也有责任的。凭啥子嘛，是吧？那我下回就说自拍也不在图，自拍赞。这个是谁哪谁的微博？我看看，这又是谁？我看看，我打开看一看。哦，这也是女流，你也赞了，你就不赞我？你什么意思啊？我靠，虽然很小，但是我还是认出来，这还是六六，你逃不过我犀利的眼神。你怎么解释？再说了，是吧？又不是网红非要发自拍，是吧？你看看小圆喵，谢谢春色撩人办的卡。 你叫小圆喵是吗？196大网红有自拍吗？并没有。中国联通，这应该不是国师的，国师的那个国师的邮件，国师整天忙着看女主播，哪有空发邮件？你开玩笑呢？下一个邮件，很气。你想看小圆喵什么样子啊？8月31号不就看得到了吗？虽然我已经看过了，是吧？优越狗，汪汪汪！我已经看过了，是吧？谢谢看不起诺1111的飞机。没钱，到时候我们看直播呗。虽然我会去现场，应该。下一封邮件。求发姐解答。我是一个刚高三毕业的学生，没有高考，因为是国际交流生，准备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读最好毕业的国际商务。哎，怎么是读最好毕业的国际商务啊？你不是应该读最好的专业吗？现在考贼继而蠢的雅思，哎，我还一下子没断好句呢。现在考贼继而蠢的雅思，因为天天不学习也学不进去。你到底是想说雅思蠢还是自己啊？你天天不学习也学不进去，感觉大概率上不去大学。但是我梦想是当一个歌手之类的，我之前在酒吧也当过驻唱，但是因为钱的原因就放下了。音乐玩的也很杂，玩 BBBOX， 哦 ，BBOX 也有3年了。在这儿想请发姐。我是请教发姐，我是该上大学还是出去闯一闯玩音乐？谢谢发姐。看发姐能有2年了吧，发现发姐越来越美了，祝愿发姐事业越来越好，么么么么么。最后来一段 freestyle， 献丑了。你没有来 freestyle 啊，你的 freestyle 呢？是恭喜你有888元现金待领取吗？诶，哪里有？是这个链接吗？我还以为下面有附件呢，怎么没有呢？谢谢在没留学的穷苦学生的飞机。是不是忘记附邮件了？就附附件了。哎呦，本来还想鉴定一下你，就是觉得 O 不 OK 啊，怎么怎么样，让大家来评判一下，结果你都没有附上你的作品啊。可以啊，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是吧？B-box， 我觉得怎么说呢？个人认为有点小众，很难火，除非你巨他妈牛逼。但是巨他妈牛逼的 B-box 好像也就那么火。哎呀，你都不附作品，我怎么知道你该不该上大学啊？虽然从你的邮件来看，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多读点书。音乐道路不是那么好走的，哎呀，亚洲人玩不来 B-box 吗？真的吗？ 我也不会，是怎么玩的？那个吗？那个，这算 B-box 吗？算不算？我就会这个，他们说按摩声带的，算啊，那就行。我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哎，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的啊！我最开始还不会，我练了好久呢，很努力。谁在说豌豆射手？谢谢 DHZZX 的飞机，谢谢秉承办的卡。总之，这个邮件我没想到啊，很多人发邮件来都是说。大姐听听我唱的童话，这跟阿婆说之类的。但你呢，在邮件的正文里表明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是吧，在附件里却空无一物是吧，虚晃了一枪是吧，是不是是不是还是有点惧怕我们的格莱美啊。其实我们格莱美就是在歌唱方面比较严格， B-box 他们可能也不是太了解。你下回可以啊带大家开开眼界。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女同事在端午节的时候约我单独出去旅游，我俩都是单身，然后我端午值班就没去成，他当时还挺失望的。之后我有时间了，我又约他出去旅游，其实我也懒得旅游，一旅游会耽误看直播，但是我俩同事多年了，直接宾馆双排好像有点不地道。然后我俩是下午快晚上才出发的，目的地1000多公里，我开车，然后我就说咱别着急，今天半路找个地方先住一宿，明早出发安全。他说好，然后我就让他开车，我订房。然后我看了一会儿说没标间了，只有大床房，他也没反对。到达宾馆后我进去一看，居然大床房旁边还有一个单人床，可能是上一波匹配的客人加床了。我有点郁闷，但是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各自洗了澡，我就在床上用手机单排了一把，等他贴完面膜。你是说单排了一把农药还是哎呦，等他贴完面膜我就窜了出去，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居然活蹦乱跳，干嘛哎？难道是你期待一个死鱼吗？满屋子跑，死活说不行，不要，不好。然后我也懒得麻烦了，我也30出头了，没有了当年的狂野气息，我就自己又去厕所用手单排了一把，舒服了以后就躺在那个上把匹配群众的单人床上开始看你直播了。再然后第二天我起床又用手机单排了几把，等到他也起床问我去哪儿，我说回，然后我们就原路返回了，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发姐你说我这女同事咋想的，劳烦您给我分析分析，谢谢。最近怎么这么多女同事女同学找自己旅游开房的？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哎，这不就是你写的邮件吗？为什么有这么多，哪来的这么多女同事女同学请你们旅游还开房？难不成你们个个都是大帅逼？谢谢这鱼哥我咬了的卡。不过 就是你这个邮件的真实性啊，是吧？我还是有一点点怀疑的。首先啊，你说有不是情侣关系的女同事，请你邀请你单独出去旅游，这个事情听上去就有点魔幻。第二，你说你三十出头了，这全文读下来，你这单排了多少把了？这跟你的岁数不太相符啊，不是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狂野气息吗？这24小时里面你啊，吃得消吗？感觉这算不算一个华生你发现了盲点？还是说你真的说的是农药？这些猫里菌的飞机，我有在想你们是不是在编故事来娱乐我的。以前都说发姐怎么怎么样，我找不到女朋友是吧，表白失败怎么怎么，他们都只给我回哦嗯是吧，或者根本不理我。现在都是发姐女同学约我出去旅游是吧，然后最近发的自拍也变帅了是吧。我感觉你们现在编故事越来越严谨了，先盗图发自拍，然后再编故事，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谢谢大白 FXLYP 的飞机。而且现在就是不仅把那个故事编得很厉害，就是然后把照片盗的也不是盗的嘛，发来的照片看上去也变帅了，然后身体也变好了，真的，这是我没想到的。你编故事就编故事，你还是吧这么细致，不仅先说有女同学约你，第二还把自己的身体素质夸了一下。你到底说的是不是实话？这些深藏功与名的高级出去吧。假设哈，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假设他说的是真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是真的哈，女同学、女同事、女同志约你出去玩是吧？肯定是对你有好感嘛。但是呢，也不一定就是非要走那个剧情吧，是吧？你这样太直接了，会吓到人家的。大家本来只是想，这怎么说呢？有点猴急的感觉。就好像约你去看电影，本来就想好好看个电影，结果人家电影院的灯一熄，你就开始动手了，是吧？就把人家吓到了，会不会啊？哎，我都不太明白，我从来没有主动约过别人，我都是拒绝别人的那种。我从你的这个剧情描述，我觉得你怎么说呢？犯了几点错误是吗？第一，人家在那边敷面膜，你就自己先单排了是吗？我觉得有点不礼貌是吗？你说你在单排的时候，你以为很隐蔽，但实际上已经被发现了是吧？你想这个姑娘心里会怎么想是吧？她说，她为什么要？自己先玩呢是吧？为什么不等我呢？说好 是吧？现在又不算数了，是吧？你知道女孩子其实心内心戏很多的，是吗？说她为什么要自己先玩，不等我一起玩？她现在自己先玩了之后，一会儿还能不能和我一起玩？难道说她先玩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不跟我一起玩？这么一想，他就很伤心，他可能就不和你玩。我就随便瞎猜哈。这个女孩子好看吗？我刚才看见有些同学说，是吧？他说约你开房，你结果自己先单排了，莫非是为了防止这个女同学强奸你吗？我靠，这得多难看的女同学才能做出这种事。如果真的那么不入你的眼，你为啥要去跟人旅游啊？谢谢新吧唧前天的酷酷的高级出去。去下一份邮件吧。进口中药不要取关啊。大家还是爱你的。问发姐一个女生花钱细节的问题。啊，谢谢中药的飞机。发姐好，最近和一个妹子走得比较近，但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感觉好奇怪。举个例子，周末去看个电影，买票我和她说了叉叉叉软件要便宜几块钱，四张票也差了20来块了，她却懒得切 APP， 不是没有该 APP， 就在叉叉软件买了。倒不是说我斤斤计较，虽然收入来说不差这一点钱，但这个钱多花的没有任何意义啊，不是很清楚她的脑回路。20来块也是钱啊，买两杯喝的也好啊。当然和他关系还没好到那一步，钱也是花的他自己的钱，还算是邀我看电影，我也没和他多说这个事情，但总感觉怪怪的，问问发姐的看法。最后祝发姐越来越好，早日嫁入豪门。其实呢，这个也不算。也不算抠吧，是吧？叫持家有道。一般是女孩子担任这种角色，就是说，你们俩一男一女去餐厅吃饭，是吧？然后结账的时候，是吧？女孩子说：“哎呀，大众点评买单可以满100省8块呢，是吧？不如用这个吧，是吧？”本来是你请吃饭的，是吧？然后你说：“真的吗？”说：“哎呀，没事，没差几块钱，我买了就买了，是吧？”就是男人呢，在恋爱方面啊，有时候怎么说呢？有一个就约定俗成，或者说大家就是默认的，就是。要更大方一些，才会容易获得女孩子的欢心。你讲的当然有道理，但是呢，很多很多女孩子心里会想的很多，就说哇，她不会想你怎么会省钱，会薅羊毛，会节约什么，她就会觉得哇，好小气。这点钱都要省，不知道要多穷。就你有时候很难就是纠正人家的想法了。谢谢。什么是游戏啊？哇，还有 PUA 的，真的啊。那个怎么念啊？啪， 还有一种可能，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说的比较直啊，就可能你跟他的那个经济条件差距有点大，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说你所说的那些省钱的手段都是正确的，能够省钱的，但是会带来一些麻烦，是吧？就好像你出门打个滴滴拼车肯定比直接坐要便宜，是吗？但是呢会多花一点时间，多绕点路，是吗？你下回要是跟别人说，你说拼车便宜一些，是吧？你觉得别人会怎么想，是吧？他会觉得你特别持家呢，还是觉得哇，有些他的有些人的那个就是经济收入比较高嘛，是吧？他的那个收入比较高，经济状况比较好，他就懒得去麻烦什么，哎呦，从这里点进去可以省几块钱，从那里领个优惠券，是吧？又可以满100减五块，是吧？他就懒得说我有钱我买了就买了，是吧？然后还有些就是扩大到比方说什么你告诉他这个东西在商场买多少钱，在京东买多少钱，香港代购多少钱，欧洲代购多少钱，有些人一听哇好麻烦，直接买了吧，我现在就想要。有时候是有些想法是那个收入决定的，是吧？如果说这个姑娘收入并不高，家庭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个怕麻烦爱花钱的习惯，是吧？那就没有你好。但如果他就收入很高，是吧？他喜欢用钱来买时间，就是懒得花时间去研究那些个优惠的方法，优惠的路子，是吧？也不想花时间等待购，是吧？他就想拿到这个东西，他讲效率，是吗？那也是正确的，是吗？因为这个是有钱人的习惯。如果你本来经济条件一般，但是又怕麻烦的话，那就很糟糕，就等于是什么，就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是吗？是这么个说法吧，是吗？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节约是好事儿，是吗？节约是一个普通人的良好习惯。你们还记得就是昨天我说了吗？关于要加薪那个事情，要加薪是吗？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吗？不同人有不同的做法，是吗？都没错，关键要符合你的人设，是吗？对，要起到那个。谢谢发发发的迷弟办的卡。其实我知道很多很多省钱的方法，以前现在我就懒得弄了，太麻烦了。哎，我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好像显得有点膨胀。我以前就是沉迷于那些薅羊毛，有一阵子是吧，觉得哇很爽，有点类似于那种游戏里面就是最优解，你知道吗？比方说一个任务，你怎么才能就是你怎么走，你打哪些怪，捡什么东西，能够顺便把其他任务都做掉，怎么怎么样，是吧？这是一个最优解。然后你不仅完成了这个任务，你还能顺带做其他任务，或者完成一些成就。我以前很沉迷于这种感觉，现在我连游戏都不打了，难受。下一个邮件。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跟你们说啊，说一些我的 生活上的小事儿，是吧？你们老是批评我，是吧？我说我节约的事情呢，是吧？你说，哎呦，这么几毛钱，费得着那事儿吗？是吧？哎呀，沉一口，是吧？然后我又说我为了节省时间，就不那么就是寻找省钱的方法了。你们又说哇，膨胀了，哎呦，有钱了，飘了，是吗？眼光高了，是吗？真的就是无所适从啊！你让我们这个很难办啊。以前我跟你们说什么，比方什么东西在哪里买最划算，我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就然后大家说哎呦好抠门呢。现在换说好吧好吧，我们直接买吧，说哎呀膨胀了，就我想起了那什么夫妻俩骑一头驴的感觉，你知道吗？难受。